这期节目真真在加班以及去听了一个讲座，所以没有能和米走和帝龟一起聊天，但剪辑的时候我觉得本期节目非常有趣。帝龟和米走跳脱出资本主义紧密的生产劳动，从更高维度的视角讨论了我们世界的很多底层结构，包括政府在国家建造和世界安全上的责任，我们将如何应对石油经济居高不下的碳排放。他们还继续讨论了第四期节目中略有提及的公司和雇佣制度在科技日渐发达的今天会有什么改变，并在最后稍微探讨了农业现代化以及工业社会中农耕人口的去留。欢迎你收听本期节目。一切为了迎合而说的话都不是艺术，所以 RDP 主播米走真真又随机的下聊了很多东西。我们以爱好者的态度探讨我们所好奇的一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甚。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请一定要告诉我们，否则发现了我们或许就会把播客忘掉。欢迎收听第七期的随机鸭，这一期我们请来了第四期的嘉宾帝龟老师。这一期会和帝龟老师谈一些跟科技啊、生物、大工业相关的主题。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有很多大的更加基础的工业上的突破，所以我自己对这方面的兴趣比较强烈吧。
是你觉得什么是大工业？为什么工业前面要加个大字？
其实工业和大工业是没有特别多的区分的。偏通俗一点的想的一点的一些见解是把工业分成大工业或者重工业跟那种轻工业、手工业分开的。但其实如果从政治经济学里面来讲，工业就是工业，它跟农业、服务业有非常明显的区别的。我所说的大工业是一种偏研发、重投资的这种非常底层的基础的工业。我关注的是一些可以非常深刻的改变社会结构的，研发周期特别长、投资非常多的这种大型工业，比如说造航空母舰啊，基本上一家公司很难做的。
对，
像中国一定是以国家的能力去投入到这个东西里面才能做的一件事情，包括航天、空间站、全国网络的高铁，包括技术通信，一定是在中国是以国家背书，然后以国企的形式去做这件事情，投资周期非常长。不追求短期盈利的一个事情。美国的话有些非常大的私企嘛，因为美国的私有企业的历史比较悠久，他们也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但是基本上也有国家和政府的财政支持的。
我最近在读的一本书就是丹席勒，这个作者写的。丹席勒就是他的父亲和他都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影响力，然后他在这本书里就讲了，其实美国政府在扩张自己的科技影响力中在早期做了非常非常大的决定，就是我们现在看很多起作用的可能并不是美国政府，可能现在大部分起作用的是一些大的私企，但其实在早期的时候美国政府一直扮演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包括美国的从邮政时期开始就有了一些所谓的国企，大家一直认为好像美国是没有所谓的国企，其实像 USPS 还有一些大型的机构都是以国有企业为单位去运行的。其实现在看起来那个阶段跟中国目前非常像，就是以政府决策、政府投资、政府的导向为主的去研究一些科技。然后他们曾经经历一个时期，其实就是经历了二战。在二战时期因为战争的出现，所以他们把整个的日程整个这个科技发展、大工业的发展提上了一个很高的高度，所以在这个时期呢，就很多的企业、很多的学校、很多的研究机构一起参与了这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一直影响到了现在，
一直到冷战之前吧。冷战时期美国都有很多无论是项目也好，无论是企业也好，都是美国政府主导的。中国现在的国企是完全国家投资，然后以国企的形式来运作，但是现在中国有很多企业是国资，就国家资本投入，但是完全是市场化运营的。
嗯，
它对你国家和政府对你的这个企业的盈利也好，也亏损也好，没有担保的。但是那种一个国家刚开始工业化的项目，一般都是国家主导运行的，然后国家财政投入的，这点是没有办法回避的。
嗯，为什么会认为它会改变产业结构？
这个其实可以拿中国和一些其他国家的近代化的近代这种工业化的历史来对比。比如说一个很重要的对比就是印度， 印度就是有很多基础工业化没有做好，基础工业就是什么煤炭、钢铁、运输、通信和公路、铁路这些事情，他们没有做好，所以导致他们的很多需要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的一些产业是发展不起来的。但是在中国，这些事情都是政府主导而且强力主导的。中国的很多基础设施，水电气、交通、能源，无论是城市还是县乡，都已经铺得非常好。各种企业，国企也好，私企也好，在此之上发展的各种产业都能很好的发展。所以这个东西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基础。就如果没有这些工业基础的话，在这上面的一些经济的一些东西就很难发展。但是由于这些东西这些产业投资太大了，私企，一个中小型的私企，它不可能投资这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要全国规划，所以基本上这种事情只能政府来做，或者政府牵头来做。
但是你刚才提的航空母舰其实听起来是和民生还有这些基础性东西没有太大关系的。
对，但是这个就是政治军事了嘛，军事跟民生其实也有一定的关系的。一个最直接的规律就是，一个国家的军事开支，它的计算方式是要算 GDP 的百分之几的。就是如果你的国家的 GDP 多增加了，你的军事开支也要多。这个比例的话，美国是比例最高的，就美国的军事开支占美国的 GDP 国家 GDP 最多，因为美国的军队是要维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要维持全球秩序稳定的。中国的话基本上是维持自己国家，像欧洲国家德国、英国、法国，他们的军事开支占他们的国家 GDP 最少，因为他们把他们的维持秩序的成本可能相当于说转嫁给美国了。所以基本上就是这种基础性的东西你必须得有，不然的话你不能保证这个国家的秩序稳定。
所以听起来是欧洲也好，像英国，他们其实是相当于和美国有一个比较好的军事合作的关系，但是他们的经济也是绑定在一起的。
对的对的，这就是现在全球秩序嘛。全球秩序是以欧美为核心的一套全球秩序。撇开政治不谈的话，其实各种经济各种产业的发展也是要有一些核心的东西，核心问题解决了，然后才能发展其上的一些经济的形态的，所以这个也挺重要的。
你觉得目前看起来中国有什么大工业是急需发展的？
如果比较起来看的话，比如说中国和美国比较起来看的话，像钢铁、交通包括电子这些都算是基本上在同一个水平线了，但具体来比中国跟美国比还落后嘛，但是某些领域基本上它的差距不是一个，并没有差出一个量级，但是在某些领域像农业像生物医药行业，中国跟美国的差距还是挺大的。这也是跟产业有关吧，比如说生物医药领域，像药物研发，它的投资是非常大的。全球做生物医药做得好的基本上也只有英国、美国、日本，就很少，其他国家都做不出什么研发的药物来。中国最近这些年随着 GDP 的增加，国家财政投入慢慢赶上了，但是差距还是挺大的。我个人觉得是在中国做是有空间的，因为国家也需要，民生也是需要的。
所以就是丁老师为什么在做农业是吗？
对啊，农业其实有很多点也是需要我们来做的。比如说种子的研发是跟药物研发是同样的高投入的。全球前几的种子公司都是在外国的，像什么孟山都被拜耳收购了，先锋种业被杜邦收购了，基本上都是在欧美，中国还没有太多。
其实这段历史是和研发历史是分不开的。
对，
啊，其实也说到源头，跟二战也是分不开的
啊。对的，对的。
就是二战的时候，特别是因为战争的需要，所以有很多士兵有伤亡。为了伤亡的话，那个时候。包括抗生素，包括很多医疗都在其中得到了研发，然后整个的现在的制药体系、医药公司的专利保护等等，都是在随之就建立了起来。
啊，对的。
然后我们也知道，就是药厂的 研发保护，就是还蛮久的，一般都是10到20年这个样子。
嗯、对。
然后的话，其实一个医药的研发的投入也是相当长的。
对的。
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在大工业上还差不多，为什么在医药啊，还有这个农业方向就差了一些？
跟它的那种需求相关吧。比如说航空母舰，你造不出来，美国是不会卖给你的。美国会用它的航空母舰来对你进行军事的压迫吧，或者说。但是药品的话基本上是全球流通的，只不过说价格高一点，像什么阿司匹林、青霉素，你自己造不出来，你没有专利，但是你可以去外国买呀。像国外的大的药企在中国的营销网络都非常的成熟了，
嗯，
所以它不是一个关系到你的生死的问题。
嗯，
你可以买，即使像贸易战的话，像美国它是不会说我不给你卖药的，他不卖给我们芯片，不卖给我们什么特别高精尖的一些技术，但是他不会不卖给我们药。
农业也好，医药也好，它并不是一个纯研发的领域，它其实是好多是以成熟的商品去进行销售的。然后再一个，它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关系，比如说有一些产业就是纯封闭的，你不研发就自己生产不出来。
对的对的。
嗯，那所以说你会觉得比如说生物它接下来的发展，我们经常听到一个笑话是20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
现在人类社会的技术基本上都是以钢铁、信息、电子这些为核心的嘛，生物的应用还比较有限，像我们的材料，我们的生活中用的很多材料都是以化工的形式来造出来的，基本上是石油提炼或者是说化工冶炼造出来的。但是其实很多材料，无论是塑料，无论是皮革，都是可以以某种生物的方式来生产出来的。最小的工厂就把它当做细胞，这是一种完全产业的一个新的产业，但这是大家所期待的一个东西吧。因为化工的和冶炼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对的，
造出来的东西成本也很低。
嗯，但是规模化的生物生产还很早。
对、
嗯、
现在有一些新的学科，像合成生物学，像微生物学发展的比较好，很多人已经在这方面开始尝试了，而且有一定的成果。
嗯，
现在基本上是一个产业化的过程，怎么把这些生物方法的成本降低到跟以前的化工方法持平或者更低，这是一个发展方向。
嗯，为什么说生物方向一定要超越化工方向呢？
从经济角度来讲，它只是两种不同的技术而已。
对呀。
但是关键是哪一种技术可以为你提供更加低成本的相同的产品嘛？
嗯。
所以归根到底还是个成本问题。如果真的要投入到大规模使用的话，化工方法它的缺点就是它很大程度依赖石油化工，就人类所有的化工品，包括化肥，很多材料，它的原料都是石油提取物，所以基本上是一个石油型的经济。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用生物型的东西，它可以有很多自然界的有机物都可以做原料来生产的，可能是一个替代方法吧。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国际原油价格也非常高，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其实是摆脱一个对石油的依赖。
对的。而且现在环保压力这么强，如果我们的所有经济体系都是依赖于石油的话，大气和海洋里面的碳含量会越来越高的。
嗯，
它的碳路径也是一个无法规避的问题。但如果你用生物学的方法，比如说你的原材料是通过在地里种的什么玉米呀、棕榈油这样的方式来生产的，它你种的过程是把大气里面的碳给吸收下来的嘛，然后你再去造，它的碳路径就要小很多。
嗯，
这也是一个优点，
更环保，
更环保，
在固碳这个事情上，
对，更环保。
哦，我前应该是这个月吧，还是上个月，应该是最近，就是 Nature 发了一篇文章，这文章非常的震惊世界，就是讲一对科学家算了一个非常精密的算式，就是说在未来的，应该是在本世纪末，如果人类的固碳活动还按照现在的趋势去进行的话，人类可能就到了一个环境的极限状态了。
嗯，还挺有可能的，挺有可能的。 因为现在人类的所有工业活动基本上都是把地底下的石油形态的碳给拿出来，然后释放到大气和海洋中。而且人类的工业化能力规模还挺大的，所以对环境的影响还挺深的。
对，然后去听了一个讲座，然后其实最大的感触是我们从小到大一直接触的一个概念叫保护环境，其实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名字，因为环境是不需要保护的，因为在大自然的无数年的历史上，比现在的环境恶劣的多的想象多了去了，就对大自然来说它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波动，但其实所谓的保护环境应该是保护人类，因为极度的环境对于人类来说是几乎在短时间内无法去战胜的，你可能人类就灭亡了，像曾经出现的恐龙一样。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保护环境这个名字是起错了，应该是保护人类，因为这个环境对人类是有一个极限值的，人类也很少能说在短时间内适应
环境，并不需要保护嘛，这个大家都其实能体会到，真正需要的是人类提高自己的科学技术工业能力，然后可以控制环境，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把地球控制在一个人类能生存的一个程度。
现在基本上我觉得是分几派的，一派就是认为在这100年内人类的技术可能是无法达到一个应对突发情况的状况，然后这一类的学者就呼吁大家去退耕还林呀，比如说去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地球呢，就是让地球的剩下的90%都回归到自然的状态，人类应该在相对较少的面积去建立超强的城市，去建立一个纯的城市，有点像有一个电影叫明日世界一样，然后就是让大自然回到它的状态，人类就应该是去生存在一个并不是去侵犯大自然，而是和大自然相对隔离的状态。因为我们看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其实大部分是不太需要和自然去接触的。
对的，
就拿我们现在身处在三里屯的北京，其实大部分的写字楼、咖啡馆、商场这些全部都是人造物。
对的，
所以其实我们所要求的无非就是一个氧气、二氧化碳的平衡、清洁的空气，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可以人造的，其实是可以通过技术的去解决的，并不是需要一定是需要一个所谓的大自然来解决这个环境。
对，这个想法其实相当于说就在地球上建立一个较为隔离的只适合人类生存的微小的生态环境嘛。可能是一种解决方式，但是以现在人类的人口来看还是挺难的。无论是你需要的资源，你需要的这么多人需要的氧气也不可能完全人造。而且其实环保来讲也有很多不同的点吧，有的人环保是出于对动物的一种感情嘛，要保护动物的权益，有的人环保完全出于以人类为出发点的，要保护人类自己，但是大家出发点不同，但是方法基本上还是两种方法，一种是限制人类的消费，限制消耗，或者说就是少生产、少排碳也好，少消耗电力也好，少消耗石油也好，这是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增加科学技术来解决一些问题，比如说之前有一个很搞笑的新闻说西安市在市区里面立了一根很大的柱子，这个柱子有点像一个空气净化器，可以把西安市的空气从某种程度上净化。
这个是真的吗？
这个柱子是真的，但是能不能净化空气就不知道了。
哎，是不是一个巨型的空气净化器吗？
对，非常非常大。
你觉得就是为什么会觉得它有没有效果呢？
就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它从理论上讲可能有点效果，因为它里面也是什么过滤网那些东西嘛。
对啊，就是空气净化器的原理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对，但是由于环境太大了，它是放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的，所以到底效果
杯水车羹。
对对对，有点这种但人类能不能通过工业升级、产业升级、技术革新，能不能真正做到就我有一天真正能完全人类完全可以调控地球大气层的含碳量，到这种程度也是一种发展方向，但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后面这种程度哈，通过 基础物理的进步，通过工业的进步来实际的解决一些问题。
嗯，这就说到另一派科学家，他们认为就是环境保护的因素太多了，就是它不是一个几个公式几个变量，它可能这个变量的数目都达到几百，有很强的像蝴蝶效应含在里面。虽然你可能比如说你固碳成功了，也许固碳过多会导致另一方面问题，所以他们的观点是认为这种过于繁杂的环境控制里的变量太多了，你很难做到只控制几个关键变量，所以他们找到了一个基本的关键变量，就是人类自身，就是他们认为应该去对人类的基因进行修改，去造成新的人类。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的空气中的碳二氧化碳会特别多，然后造成了空气酸化，这个时候应该是调控人类的呼吸基因去适应这个极端的环境。就是他的观点是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只要人的基因能够修饰，就可以应对一切环境，与其你去控制环境的无数因素去适应一个原始版的人类，还不如让人类去进化。
嗯，这个好像也挺有挺有说服力的呀。但是我觉得如果人真的可以做到以人类自己的想法去修改编辑基因的话，应该解决一些环境问题也不是什么难事吧，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一旦我们知道，就是我觉得我们如果知道怎么修改基因来改变人的性状，我们就一定能发明出某种细菌可以吸收大气中的碳，到时候只要规模上去一点，把这种细菌弄多一点，大气中的碳应该就可以吸收下来。
嗯，你这里面包含了一个科学哲学的观点，就是各个学科的发展应该是均衡的。这个是我是有点反对意见的。
不一定均衡吧，不一定均衡，但是我觉得我个人的感觉是修改人的基因比固碳要难一些，通过某种方式去固定大气中的碳含量要难一些。
嗯。
当然是选择比较简单的方法或者是策略吧。
嗯，
而且从现在最近这几年的全球趋势来看，好像大家并不是特别关心地球变暖这个问题了。就地球变暖还没有严重到会影响人的生活和经济。
嗯，但是在学者眼里这个问题有一点温水煮青蛙，就是在学者眼里他们看了历史的数据啊，这个数据都不是说指数倍了，就几乎是一个直线上升的态度，在环境在恶劣的往一个方向去发展。
对的。
所以但是因为现在的人类可能寿命很短，他只能活不到100年，在他的有限生命里他可能考虑不到这么多，而且目前我们知道地球的发展还是以一个满足大家吃饱饭穿暖经济发展为主要目的，可能这个是在学者的眼里啊是现有人类的短视。
对啊，有可能啊。
嗯，
但是有可能他有一种自我调节的方式啊，比如说100年之后地球环境变得非常恶劣，然后现有的工业没办法继续维持，然后新的解决方法也没有出现，那就是工业崩溃、社会崩溃，然后很多人都死掉了，很多工业都停下来了。
对，这就是一种大自然的解决方法。
对啊，然后说不定地球的大气的温室效应又回去了，也有可能啊。
嗯，这个是所谓的一种推进主义吧？
这个就不太推进了，这个就比较就随波逐流吧。
对，有问题就来吧。
所以人类面临的比较难的问题是怎么让70亿人口这个规模的人能成功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维持人口的问题。很多问题其实无论技术发展也好，无论是吃不饱也好，如果人口没有这么多就没有这种问题了。但是我们现在人类政治体制也没有办法强迫大家没有那么多人。
所以你就是觉得70亿对于我们这个地球人口已经过多了？
70亿还挺多的，其实。
就是谁怎么知道人口是否过多呢？有什么衡量标准吗？
没有，没有。其实，这是一个感性的评价哈。因为70亿，70个人如果大家都是农民或者是原始人，在非洲草原上捕猎，70亿感觉不是很多。 但是如果70亿人都是城市人口，
嗯，
我们都要住好的房子，
嗯，
每个人都要开1到2辆好的车，
嗯，
都要吃好吃的东西，
嗯，
那每个人消耗的能源是非常非常多的，
嗯，
可能一个现代人他消耗的能源要比得上10000个原始人，
嗯，嗯，
所以这样一比的话，地球消耗的能量就非常多了。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现代生活方式然后乘以这么多人口，
嗯，
所需要这个结果就是我们现在人类的这个工业规模太大了，对地球来讲，
嗯，
非常明显的影响了地球的生态。
就是说现代的人的生活方式其实是对环境的指数倍的赚取。
对的对的，
嗯，
现代
然后维持这种现代生活方式其实是更大的赚取。
对，维持这种生活方式需要非常强的工业规模。
嗯，因为一个人生活要用电，用网络，
对的，
要沟通交流，
对的，
用煤气，然后还要教育啊，什么等等，整个一个社会
的
文明去维持。
对的，像原始人他是不用坐飞机的，
嗯，
他是不用旅游的。
所以其实是，如果大家现在的大家好像共同有一个目标，是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
嗯，
然后现在大家的可能理想的生活就是这样，住在城市里的楼房，开着好的车子，用着最新的科技品，然后如果大家都想变的话，就要求地球变成一个工业强国去支持，
对的，
这种生活。
嗯，之前美国和中国的矛盾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呀，像美国人人均消耗的能量比中国人人均消耗的多很多呀，像美国人他，
嗯，
比如说他们晚上办公室写字楼里面都不会关空调的嘛，
嗯，
这是一个非常，空调是非常耗能的，
嗯，
你一个空调开一天一整天它消耗的电是很多的，
嗯，
像中国人大家可能都有这个习惯，就是
晚上睡觉关灯，
对，你离开这个房间就把空调关掉，
嗯，
或者你开空调的时候把窗子关掉，
对，这美国是不会的，美国的空调基本上就是24小时的新风系统。
对，假设中国亚洲非洲所有的人都按照美国这种生活方式的话，可能现在环境立马就崩溃了，
嗯，
这就是一个问题。
我知道很多物理学家都对这种方式提出了构想，比如说戴森球，他就认为戴森球的这个科学家提出戴森球这个概念的科学家就叫 Free Dyson 吧，然后他的概念就是说能源我们要靠地球上这些地底的这些碳呀石油啊实在是太慢了，而且是一个不环保，我们直接去太阳附近造一个行星就好了，因为太阳有取之不尽的能源，然后直接我们把这些能源收集起来，就大家不用去挖石油啊，大家也不用去开采了，直接把能源变成我们所需要的能源就好了。
这个感觉难度太大了吧
他在物理上提供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模型。
对对，其实太阳的能量是很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造戴森球的难度比造核聚变的难度要高一些。其实核聚变能造出来就能解决很多问题了。
嗯，就是可供核聚变确实是一个能极大的释放能源，如果家庭小型的可供核聚变实现的话，真的是解决了很多能源问题。但是如果假设这个事情真的实现了呢，听起来就很多工厂都会失业啊。
嗯，不会啊，感觉只是一方面吧，能源只是一方面吧。
怎么说？
感觉人类的技术的很多底层的一些东西，不仅是能源吧，
嗯，
还有原材料啊。原材料其实你能源解决了，
嗯，
原材料还是很有限制的嘛。
还有就是信息的沟通，数码信息这些。
对，信息的沟通速度，
嗯，
包括人类的政治经济体系。政策的一些速度，就是你做一件事情，它的限制你做事情的速度的点，不是说你能源不够，不是说你原材料不够，而是说要让更多的人获得这个共识，这是个人的问题。举个例子，你要向政府申请个什么东西，他可能要等30天或者60天才给你批下来。
觉得现代社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就是信息的流通速度是以前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倍，
但其实应该更快的，很多地方还没有完全的足够快。
嗯，
特别是很多，你想只要是跟人参与有关的地方都会慢下来，而如果是一些软件参与的地方都很快。
你这就是 AI 主义啊。
对啊，但它其实是从客观上降低了 社会的运行成本啊，让软件来替代人。当然也不是说人就不重要，规则是人设定的，只不过说规则的审批和执行是由软件来做的。让机器代替人的人工是一个是一个具体的行为吧，但是其实你完全可以经济体制随之改变啊，就是所谓的共产主义嘛。这个 AI 或者就这个软件是所有人的，以某种方式让它变成所有人的，而不只是某一个公司或者是某一个个人的。
就目前看起来完全不是这个趋势啊，完全是 AI 现在完全是资本家手里的工具。
对，因为其实因为人类的经济体制还是没有什么进步嘛，比如现代公司制度可能大航海时代那个时候出现的，在欧洲那边
从荷兰然后
对
开始，
那现在的所有经济制度都是以公司制度为核心的，这是一个底层制度。那我们能不能发明出一些新的可以代替公司制度的一些制度呢？现在有什么 NGO NPO 非盈利组织非政府组织政府的话，其实政府从产权上来说它的东西是公有的，但是它由于政府的低效或者一些政治原因，它其实也很封闭。但有没有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它的产权是所有人的，是整个社会的，但是它的可利用性也是非常的开放的，所有人都可以用这个东西，就它的使用权是开放出来的，它的产权是所有人的。
其实这个很多人特别是很多 AI 学者就提出这个设想，总结起来就是人工智能共产主义社会，那就是干活的就是 AI 了，然后大家是剩下的人就平分资源，然后和谐共处，也不用干活了。
也会干活吧，也会做些事情吧，只不过说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工作，不是说我工作然后拿到报酬，而是说我利用现有的各种 AI 也好，工厂也好，信息也好，我利用这些东西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改造世界也好，或者是满足自己个人兴趣也好，人还是会进行一些其他活动的。这个经济体制是需要设计的。
人类的经济体制为什么变化如此之慢？
还是跟一些实际因素有关吧。比如说一个苹果这样的东西你就很难共享了，一个苹果你给 A 吃了 B 就吃不了了，它就是一个东西。但像信息或者数据这种东西就可以共享的呀。比如说软件行业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运动或者是一个概念叫做自由软件、开源软件。因为软件你拷贝一份儿是不需要什么的成本的，包括软件的开发也可以让很多人参与。
所谓的有限资源嘛，
对的，
它从根本上，数字世界是更容易实现共产主义的，
对的，
它是零拷贝成本，
对的。
但问题是，人还是活在现实世界里的实际生物啊。
对，
就如果大家都是数码生物，大家大脑都上传到 AI 了，那这个时候就共有就好了。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我们现在大概知道数据和程序是越来越重要的。
对的，
信息是越来越重要的，它可以成为一种生产工具。它可以成为一种生产工具。
对，它其实是有很强的资产性质。比如说马云作为一个某个互联网公司的 CEO， 他并不具有任何实体的东西，但他依然具有很强的个人财产。
对的，
是这个信息，这个流通的信息所具有的价值。
对的，
这个东西可以共享吗？
其实应该共享。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你要生产一个汽车，你自己在家是生产不了的，你必须去什么大众、奥迪这种工厂里面生产才行。但是它的工厂的工人是固定的，是固定招人的，你不可能说你今天我想去生产一个汽车，我就去那儿工作一周，生产完了我就走，是不可以的。但是数据和软件不一样，像开源软件的工作方式，你给这个开源软件提交一段代码，它把你的代码吸纳进去了，你就这个小的工作就完成了，它的可细分性很高。所以未来的，如果我们的未来的很多工作是以这种数据或者是说信息为载体的话，人是不需要有固定工作的，你需要的生产工具是数据和代码，是在网上可以公开获得的，然后通过你自己的劳动力，你写那段代码，或者你处理着这段数据，挖掘着这段数据的一些东西，把这个结果拿出去分享给别人，这个过程就非常的快速。
那如果不是程序员呢？
不需要是专业的程序员，所有人都可以这么做。
利用工具。
对，因为其实现在人类的所有的工作嘛，你想我们的工作很多是其实处理信息，并不是去造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对的。
所以处理信息应该是非常的可以组合，
嗯，
可以快速的去响应的一个事情。
嗯，其实丹喜勒他的观点就是说，科技、信息科技、信息数字媒体等等这一系列的发展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性质了，和以往的世界是不同的。
对。
但是这个技术也好，信息也好，现在是被资本主义这一套相对旧、相对固有的政治经济所绑架，又成了他们的工具之一。
对。所以需要有新的经济体制和新的可以共享的或者要共产的一种模式给出现。我觉得像 NGO 和 NPO 在这方面要走得靠前一点，比如说字幕组吧。
嗯，
字幕组他们的工作完全是众包形式的。
嗯，
你愿意去做就可以让你翻译一期字幕。
嗯，
翻译完了你就给他，你并不需要一定要翻译下一集，像上面也没有人给你任务，而是说你自己去领任务去做。
嗯，
这种事情在各种的字幕翻译中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协作模式，但这种模式如果可以替代一些商业行为的话，那就非常好了。
就是说每个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个力量换取相对应的价值。
对的对的，而且非常灵活，不会那种你一定要朝九晚五或者是9-9-7这种，你有多少劳动力，你贡献多少价值就可以衡量得出来的。现代的经济这种结构有一个不好的点，就是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劳动，你一定要工作，就是劳动和工作岗位是绑在一起的，
就是还一定要通过雇佣制。
对，还一定要通过雇佣制，要有人雇佣你，然后购买你的工作时间。
嗯，
然后你才能用你的劳动力去获得报酬。对啊，
就是总有一些事是需要像老板或者创始团队这种角色在。
对啊，
很难就是说大家来了去了来就成了一个结构，然后这个结构又很稳定，这个事情听起来是很难的。
新的经济结构怎么建立，所以大家都还不知道嘛。
就听起来很像，就是当我们的信息流动速度非常高了，有这么一个 AI 去帮我们去发现这里有个需求，这里有个供给，可能这个时间只有12个月就消失了，但这12个月里来参加的人就可以去换取相对应的报酬。
对的，
他去会发现一些社会上的供求关系，因为目前我们的经济还是基于供求关系的。
对的。
那这些供求关系其实也并不在现实世界中大部分是人去发现的，就是我从事了这一行，我发现了这个供求关系，但这种方式相对是比较的怎么说，比较本地的传递，它不是一个共有的传递。当也许这个信息完全的透明化高度流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需求的时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所以还是有待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吧，有些新的组织方式，如果大家真的发现这种新的组织方式比那种传统的组织方式更加高效的话，更加能快速的做成一件事情的话，可能会往那方面做。
我觉得是目前的商业中有很多是人为的因素在里面，甚至超过了50%的比例。商业的欺诈性、不透明性其实都是包含在整个的交易环节里。
对的，
可以说商业就是建立在不对等信息之上。
对的，
可以这么，好多商业信息都是建立在这之上的。所以其实人的不透明性其实目前的商业里占了很多部分。
我个人还是持比较乐观态度的，会有一些新的组织方式来实现使整个系统的效率更加高一些。
地老师，你刚才说水果的价格会上涨。
对，现在其实在欧美或者日本这些地方，他们的水果价格就是很高的。
为什么？
基本原因就是他们那边的水果和蔬菜的生产基本上是从农业升级成为了工业。一个农民种菜嘛，他自己种的菜他是不需要给自己发工资的，他种了然后就拿出去卖，如果有什么损失也自己的个人的损失，但是如果你一个公司的形式来做这件事情的话，机器人工物流都是要另算的，所有的环节都要以公司或者是工业的形态去做。
嗯哼，
但是它的好处是可以保证它的 产品的质量和产量。
嗯哼。
结果就是它的产品的单价的成本会每个单个产品的成本会提高。
因为小农经济相对灵活，就是它的产量其实是农民个体会自动的根据产量去进行调整。
对，
比如说今年西瓜很泛滥了，就很多人就不种了。
对，包括现在很多公司都在做农业嘛，像什么联想，他们自己有投资农业的部门。
嗯，
他们涉足农业的效果就是产量品种质量比较稳定，但是他们的所有的物流营销种植成本都上去了。
所以你认为工业化的农业是比小农经济农业成本更高的？
成本更高的，
因为人的劳作其实是不用发工资的。
对，
他自己消耗了，然后所以其实那个成本还蛮低的。
对，
因为土地其实农民是不用花太多钱的嘛，在我国就是土地所有制就是农民的。
对的，
然后他无非就是花时间买一点化肥，买点种子。
嗯，
其实是一件还效率蛮高的事情。
对，但是他们那种方式就是无法保证产量质量什么的。
对，然后农民自己也比较辛苦。
对，农民自己比较辛苦，相当于把成本转嫁到农民这边来的。
对，是对，价格的风险也转嫁到农民这边来。
对的，他们有很多经常看今年卖了一些钱，明年就有问题，就没有收成了。
对，但整体来说的话，就是我国的小农经济是相对，整体来说是国家层面来看的话是成本比较低的。
对的，对的。但是现在中国的问题也是所有的农村人口进入到城市，成为了服务业人口，
种地的人越来越少。
对，种地越来越少，然后农业的工业化是一个
趋势，
一定会有人做的。
嗯，所以其实你是认为中国的农业正在进入一个工业化的趋势，所以也会导致价格的上涨。
对，短期内会价格上涨，然后长期的话通过技术进步可以把成本和价格压下去。但是因为中国跟美国的农业的差别就是美国的土地是比较说的中部
集中化，
集中化，然后平原比较多，不需要花费太大的那个成本去开垦。
对的，中国可能大部分的小农经济的这些地并不适合成为一个工业化的用地，有的像什么南方的梯田，
对对对，
这种工业化是很难的，
比较分散，
对，比较分散。
但是中国的话，可能就会用一些小型机械吧，或者小型的智能化机械。
对，但这我了解到现在目前，比如说北京附近的果园，就已经有这种一个农场主承包好几个果园，他是雇佣工人的关系去种植。
对。
嗯，但是无非就是说，现在的工人可能雇佣不到年轻的，
对的，
年轻青壮年大部分都是，留守在农村的中老年人。
等现在这波农村的中老年人年纪大之后，可能需要一些智能化的机器人来做很多事情，或者是说，你就不能在地里面种，你需要一些，无论是高级就是智能化的大棚这种。采摘种植都是全自动化的，这样的话短期内成本还是会上升的。但从产业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趋势，这是一个机会吧。
但听起来农业的话还是以这种方式去以工业化的方式改变，我觉得其实是相对进展很缓慢的，倒不如以生物的方法去改变了。
生活方法也会加入进来的，工业方法也会加入进来
的，同时都会进行的，
对，同时都会用的。只不过说你比如说像以前整个人类社会80%是农业人口，20%是工业人口，用80%的人去养这20%的人，
轻轻松松，
对，挺轻松的。但现在的话你要5%的人口做农业生产食物的话，那成本就会高很多。
假设有很多很多的农村人口变成了城镇人口，变成了整个工业社会的一环，他们又会被安置在哪个环节里呢？
市人口一般来城市的话，基本上是先是进入到服务业吧，先进入到第三产业，服务业什么，比如说我们知道的
外卖小哥，
然后
保洁阿姨啊，
它产生的价值，个人价值并不足以维持一个工业人口所需要的那么多的钱，或者说就实际上就是说他做的工作没办法维持他在 城市里面生活，买不起房，买不起车，
嗯，
之类的，
嗯，
那怎么办？
嗯，
怎么办？就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
我觉得这是几乎每现在生活在北上广深大部分年轻人所面临的问题。
对，所以如果你想要能买得起房、买得起车，或者是要怎么样，你要对社会产生更大的价值，要么你就去创业，要么就当科学家，要么当工程师，你当一个中低层的服务人员，或者是说正常的上班族是没办法维持自己的。
就长远看来的话，可能只能在城市中勉强的生活着。
对，勉强生活一个结果就是很多人就不要小孩，不生育。中长期来讲，就导致就是相当于说现代经济结构是维持不了这么多工业人口的。
但我们看在美国其实是通过转嫁了自己的资本主义，然后以使本国人民哪怕生产的价值，哪怕只是一个星巴克打工的服务员，也可以过得很好。
对，那是因为美国可以把它的各种危机或者各种的成本转嫁到全球嘛。
嗯，
但你知道地球就这么大。
对，
现在中国发展起来了，欧洲是不接受，欧洲都是转嫁到别的地方的。
对的，
现在非洲像印度这地方，之后发展起来了，怎么办？就是
大家都想转嫁，现在就是大家慢慢的发展成工业国，都有转嫁到第三世界，但第三世界国家就那么屌。
对对对，所以就问题来，就是说你现在是2018年嘛，可能再过50年，要大家的工业化都做的还可以。
就都会爆发所谓的资本主义危机。
对啊，就是
中低端人口
教科书，对，教科书里面写的资本主义的危机要扩大市场啊，
对，
要对外倾销啊，这种事情。
对啊，
那怎么解决就是一个挺严重的问题。
所以听起来都是勒紧裤腰带呗。
对，不是个勒紧裤腰带的问题，因为其实所有的讲资本主义、讨论资本主义危机的书里面，包括什么列宁啊、马克思啊，他们恩格斯写的那本书里面有句话叫做资本主义世界的贫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贫穷并不是来自于匮乏，而是过剩。就是任何，其实现在人类工业生产的水平已经
足够大家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了。
关键就是说更有钱的人想要更有钱，有钱的人想要更有钱，然后他们只能从中下层的人身上
割韭菜，
对，剥削他们的价值，但是
就没得割啊。
对，没得割，他们宁愿把那些东西都扔掉。就现在工厂也好，公司也好，他们提供服务，提供产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大家过得更好，并不是让所有人都用这个东西，而是说他要赚钱啊，我要更多钱啊，所以这个经济体制就是有一个固有矛盾嘛。
其实大家的目标设立错了。
其实是错的，但是
目标应该是相对本质的，让所有人过得更幸福快乐。
对，但这种事情公司是做不了的。公司的目的就是盈利扩张，让股东挣到钱。个人的话也是做不了这件事情的。个人的目的就是让自己过得好，让自己买房买车生小孩，或者让自己的父母朋友过得好。但这种事情让所有人都过得好，这种事情谁来做？基本上只能是以某种方式的国际组织或者政府来做。但是政府它的目标，其实每个国家政府它的目标也不是让所有人过得好，政府的目标是维持现有的社会制度不崩
啊。
是啊
啊，就这么点这个职责吗？
对啊，比如说我美国政府的职责就是让美国的人过得好，我并不 care， 其实并不 care 中国人或者是说非洲人，但只不过说因为安全问题嘛，比如说美国因为安全问题所以要关注中东，因为中东如果那边问题没有解决会影响到本国的国土安全，所以是这样子的。
所以还是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那年轻人就是过得没什么希望怎么办？
短期的就只能自己努力呗，多学点东西，多做点事情呗，并没有太大的中短期内并没有太强的解决方案吧。
大家面对现实吧。
对，像如果是以共产主义的角度来讲，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联合起来不结盟。
但联合起来，因为我们第四期也谈过这个问题嘛，就是现在全球政治运动是很匮乏的，比六几年的时候是很匮乏的。没有什么全球性的政治活动了，这也是个问题。
所以其实这种政治经济的趋势又趋于稳定。
对，趋于稳定，但是等下一次大的危机吧。有危机，
有危机便有改变。
对，你没有危机，大家都得过且过，就是改变的动力并不很强。像现在其实中国就已经有这种很有危机的趋势了嘛，就是年轻人你工作一辈子也买不起个房，这就是一个危机啊，这是个非常典型的危机啊。只不过说这波人到了，比如说这波人到了30岁40岁，他们必须要有房，但是又买不起房。他们的需求怎么解决？这就是一个，这叫看是政府来帮他们解决，还是政府解决不了，他们自己解决，怎么样？就
目前确实是一个摆在眼前的危机，而且其实在中国还是个趋势，像在很多国家，像在日本啊、新加坡呀、已经发生的现实了。
对，像新加坡是有。因为新加坡比较小嘛，政府的管控力比较强，它可以通过一些地产政策来，把这个危机给抹平，相当于说，他们有什么
人口较少，
对族政策，
国家相对发达。
对，像日本的话，就是像东京，就是一部分人能买得起房，就过上那种上班族还贷的生活；另一部分人就是跟父母生活在一起，
啃老，
然后也不生小孩，可能就死了，最后。
好惨啊，听起来。
对啊，所以中国因为
就是房价的过高其实挺泡沫经济，很典型，所有人都知道，就是非常典型的泡沫经济。
对，房价只是一个现代经济体制的一个缩影嘛，
对，
并不是房价本身的问题嘛，
是供需关系的问题。
基本上还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某些过剩，某些匮乏的原因，工业品也好，
但我们看到，比如说在很多国家，它的房价管控力度是很高的，像美国就是以前也有过房地产的泡沫之后呢，整个的房地产就趋于平稳，然后政府也会对房产经济进行一个管控。
对啊，如果可以管控，颇有效的管控是可以的。
因为听起来其实大家的不能过上幸福生活的难点就在于过高的房价呀，因为其实所谓的人的需求也，我们现在的需求也是还是很基本的，
对，
吃饱穿暖大家都解决了，无非就是住得相对稳定一点。
对的，所以其实归根到底还是需要政府强力管控的。至于说政府如何管控，就是政府的事情了。因为
什么我们国家又会重演一个房产泡沫的趋势呢？
因为这是改革开放到现在40年一个没办法绕过的问题吧。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路径还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路径。先是，中国建国以后的工业基础是从苏联那边得来的嘛。或者说本来就有一些的，民国的时候本来就有一些工业基础，然后苏联援建了一些工业基础，然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大工业基础，钢铁、机械、导弹、飞机船这些是基本上能造的，然后到改革开放之后，轻工业发展，要盘活所谓的市场经济嘛，就要开放这种资本主义的这种经济模式，大家可以开公司，可以经商。然后产业发展之后，立马就会出现金融的扩张，就是无论是借贷也好，什么融资也好，包括房地产现在基本上它就脱离了使用属性，而是一个金融属性的。所以房价高就是因为是金融的问题，不是因为它使用它的使用权的问题。是一个趋势，但是如果政府怎么把这个房地产的金融属性给去掉，回归它的使用属性，是一个挺难的问题，因为它泡沫已经这么大了，你不能一下把它戳破。这是很难的一个问题。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太清楚了。
目前看来要么就是没解决，比如日本就是
解决不了，
日本和香港就是放在那里。
对对对，
那像美国就是通过经济危机解决的。
对，像中国的话，政府基本上的想法哈，我自己看到的是想发展其他城市，就是因为为什么北京发展这么贵？因为大家都在
供求关系，
大家都在北京的，
嗯，
北京机会好，教育环境好，工资高，
嗯，
好，那政府的想法就很简单，我发展什么成都、武汉，其他的城市嘛，希望有些人可以去其他地方，想是这么想的，但是因为
这个，这么一个把金融市场和房地产这个属性绑在一起的话，你可以看到每个城市发展起来都会伴随着泡沫经济，都会伴随泡沫楼市。
对，就是因为它底层的，包括地方政府的财政，它的组织方式嘛，也是通过卖地得钱嘛。
嗯。
然后，所以这一系列下来，就是你很难逃避这个问题，因为一些基本问题没有绕开。
嗯。
所以就比较麻烦。但这也是我觉得这算我们普通人就很你作为一个普通人很难去影响这些东西嘛，这些只能是国家政策方面的事情，普通人的话基本上还是多学点东西，多奋斗一下吧，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就
我这期好丧啊。
不过我觉得普通人还有一点就是少消费一点，少做那种特别广告，就是其实你并不需要，但是广告告诉你需要的消费。
对，这也是
比如说
这也是随家特别想跟大家揭露的事情真相之一，就是你
买
我们是非常反对消费主义的。
戴森卷发棒，戴森卷发棒真的不要买，朋友们，
十万五万的包包也没有什么必要。
对，什么每年买十双鞋穿一年扔掉这种事情不要。
对，不要，也不，你也不需要过多的衣服，过多的口红，直男朋友们也不需要过多的什么高级的那个打字机，不对，也不需要什么
键盘
什么机械键盘，普通的键盘也挺好用的。
对，其实对，其实个人能做到了对这个消费主义的一种反抗或者制约吧，就是限制自己的消费，不需要的消费其实真的不需要做的。
其实作为一个创业者，我倒是可以理解有一些公司的初衷，就是为什么会创造出这种消费主义公司，就是第一是确实有空子可钻。
嗯，
比如说有一些在社会心理学上比如包包这个事情，就可以利用社会心理学的财富象征去对大家进行一个洗脑。那比如说整个一个护肤品其实都是挺不科学的一个范畴，人其实不太需要很多的护肤品，现有的护肤品大部分都没什么用，你可能只需要一个防晒霜就行了。但是因为大家不懂科学，大家没有这个化学基础，所以很容易被一些广告公司就给骗了。
对的，对的。
然后这个也是根据整个行业缺乏监管吧。
嗯，监管还是挺难监管的，因为其实政府的层面上来讲，他是希望你去消费的，可以从字面上来讲带动经济啊，但你从个人角度来讲这是不好的呀。从个人角度来讲，其实你可以，个人角度来讲最好就是要多学知识，你上网，你用互联网也好，你获取很多知识的东西其实很免费的，不需要给钱的。
嗯，
但是你去什么追星也好，你什么
都是在消费。
对，你有一些看上去逼格很高但是需要换多钱的那种爱好，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必要的。
嗯，
无论是其实你作为一个现代人，你用现有的公共的一些资源，运动学习社交都其实挺便宜的其实。
嗯，所以其实很多公司很多产品都是需要我们去有一个理性的消费的态度的。
对对对，个人来讲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特别是如果你还是买不起房，这群人领域里就更需要抵御消费主义了。
嗯，对，买不起房是你这个可以不买房，但是即使不买房，你也可以多减少不必要的消费嘛，然后把钱用在更加重要的地方。
嗯，
包括你自己给自己定位嘛，比如说你要做科研，你要做顶尖工作，你要在北京。但如果你不需要做那种，不需要去进最顶尖的研究所，你完全可以去什么成都、武汉这种偏二线，但是其实经济环境也很好的城市也是可以的。
嗯，
你自己并不需要经济压力那么大。这也是挺好的，因为其实有点像全球产业的转移嘛，像最开始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在美国嘛，
嗯，
后来转移到中国，现在中国成本高的时候又转移到东南亚那地方，个人的选择也可以借鉴一下这里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在哪个城市，你做什么工作，你也可以观测一下不同的产业的一些它的特征吧。我觉得程序员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其实如果你的程序员你写代码技术中等偏上的话，你完全可以找到一个工资还可以也不是那么累的工作。当然如果你想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那可能就自己对自己要求高一些了，就累很多，这个就另说嘛。
嗯，这一期我们对大家进行了一番指点江山，希望大家不要吐槽我们，可以积极的和我们的互动啊、哦，我们的微博都放在了我们的链接里面。那这一期播客就到这里啦，拜拜，
拜拜。